171页，向内看。在这一章，我们将会思考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内在，以便扩大意识范围的方法。这些实验的必要条件是自律和尝试，而不是专门化的训练或教育。他们的确要求客观、心理的平衡、直觉和惊奇之心，但是每一份有意义的努力都必须具备这些特质。内在实相的探索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内观自己的勇气，关照过去忽略的那些意识的面向。首先，我们相信在特定条件下，超感官知觉会自行产生。这些条件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但的确知道其中一些。这些知觉的产生往往是在我们受到某些强大的情绪影响，或是在我们全然放松和接受的状态下，意识心被导向别处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没有在注意自我时， ESP 往往会出现。当我们情绪亢奋时，自我放松到某种程度，当我们放松时，自我也放松了他的掌控，没再准备采取行动。因为我们想要发展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会设法故意引出这种自发的内在自由状态，以备不时之需。我们不但会借由激起自己的情绪，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没有效的方法，也会借由放松自我，并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内在，设法做到这一点。你们当中那些在使用自我催眠的人，可以照先前建议的那样引发一种轻度出神状态，然后跟你自己保证，你可以加深出神，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内在实相上，重复这个暗示几遍，要一直告诉自己，无论何时，只要你选择脱离出神状态时，在数到三或一定时间内，你就会脱离。再一次，这里唯一的可能性是你也许会脱离，然后自然睡着了。暗示你自己，现在你能够延伸你的意识并且扩大它，然后不再做进一步的暗示。你们当中那些只运用简单的放松方法而不用自我催眠的人，应该像之前的练习那样完全放松就好，放松又接纳，但同时你的意识焦点转向内在，精神上很警觉但是平静，让你脑子一片空白。这当中的意思只是自我没有用自己的念头把脑海填满，你自己的内在觉察力没有限度，基本上本我没有真正的限度，但是为了实际的理由，我们表现得好像有限度似的。试着感受你和你所知的宇宙之间的关系。在你尝试这个实验时，不要思考，只要感受你的体验就好了。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你的内在专注力应该胜过你在前面几章列出的实验当中获得的专注力。你可能几乎完全没有时间逝去的感觉，你觉察到的体验可能好像存在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次元里。你可能感觉身体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你可能非常清晰地看见一些影像，因而以为自己的眼睛是睁开的。头几次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和我一样可能会想要睁开眼睛，稍后当它们真的发生时，你会认为这种影像的栩栩如生是理所当然的。通常当你闭上眼睛时，眼睑后面是一片黑暗，可是当你向内集中注意力时，平常的黑暗区域可能突然充满和日光一样亮或更亮的光，它可能持续一会儿，也可能只是闪烁不定。如果天色昏暗，你可能以为太阳刚刚又出来了，或是有人开了灯。有时候 你可能体验到一种震动的感觉。这种往内专注力升高的状况，赛斯称之为心理时间状态。在其中，觉察力不受加诸于其上的身体限制束缚。我们知道的时钟时间不再是一个实相，时钟时间是一个必须被自我操纵的实相。当我们置自我于不顾到相当大的程度时，实际上的自我就会变得不存在了。我有一些身体觉受非常明确的状况，在这些情况下，似乎是超感官知觉的信号。罗伯并没体验到这些觉受，所以看来他们好像不是一般超感官知觉的必要条件。这种感觉总是发生在我最生动的体验之前，头上被迅速拍一下的一种动感，启动了本书先前谈到的旅行事件。那个感受是明确的，有一回拍的是那么剧烈，我的头因而前后摆动不已，但是从来不会痛。我其实不相信有人打了我的头，我也没有肿块出现，也有与拍打连接在一起的声音，我可以拿来跟它比较的就只有可能伴随有些严重的整齐动作而来的内在声响。对我而言，一般在与声音有关的经验，像是涉及到语音的经验发生之前，似乎都有非常响亮的静电。以下例子是我对这样一个事件的记录，因为很难改述，所以我完全按照那个经验发生之后立即写下的记录引述如下。我躺下来尝试心理时间，突然间客厅传来了静电的声响，音量相当大，不会被弄错，其中也有一个好像人在说话的声音。我差点想起身去看看我是否让收音机开着，但我确定已经关了。然后我想起上周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我听见静电杂音，然后是管弦乐，但当我查看时，我发现收音机并没有开。我们白天从来不开电视，但我仍然查看一下以便确定，而电视也是关着的。管弦乐继续播放，不像来自我的脑袋外面，但确实有。所以今天当我听到静电杂音时，我没起来，反而继续做我心理时间的实验。我让自己进入轻度出神状态，然后出于冲动，我在心里问 LG 的脖子出了什么毛病。我立刻听到一个音量很大又不耐烦的声音说，你说脖子是什么意思？造成问题的是他的舌头。我的耳朵好像是从外在环境接收到这些话，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自我的脑子，而仿佛是收音机突然被打开了一样，就在我身边，非常大声，有隆隆的静电噪音和响亮的人声。人声是一个沉重而愤怒的男人声音。我跳了起来，和任何人在身边突然响起噪音时的反应一样。我立刻睁开眼睛，我是单独一人，想起了先前的静电噪音，我赶忙跑去检查收音机和电视，他们都是关着的。很可惜 LG 不住在这个城里，我们再见到他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他的喉咙不再难过了，他没去看医生，所以无法知道问题是不是舌头的状况引起的。静电杂音在事件发生之前先出现，并形成事件本身的背景。这种情形有过几次，这个经验是其中之一。有时候静电杂音变成动态，因为它好像源于我自己的内在，然后以某种古怪的方式，它随之与实际的身体觉受混在一起。主观上，罗伯和我都很确定，在一些心理时间的实验当中，我们已经脱离肉体的形象。罗伯有一回感觉自己从胸部出体， 除非做完更多实验，否则这种主观经验引起的问题会多过于解答。总体而言，相较于这种不寻常的事，也许自由与健康的感觉，加上时间感的丧失，更能够描绘心理时间的特性。这些实验有一些让我们相信，灵体的概念并不像他一开始看起来那么牵强。罗伯曾经在他明知自己的肉体双臂垂放在身旁时，主观地确信他的双臂交叉在胸前。他曾经从房间的角落回头看着自己的肉体形象，至少有一回，在我觉得好像要离开我的肉体时，我抗拒而没那样做。头被拍了一下的感觉警告我，某件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而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信号式的感受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的自我设定的预警装置，而不是这种经验引发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似乎属于心理时间意识的特性，我们称之为狂喜，但我们不喜欢这个词。那是一种明确的兴奋感受，相当的生动，有时候伴你一种失重感及意识的扩展。狂喜的程度不一，小字比平常的幸福感更强烈的广义的愉悦，大到明确的喜悦以及与实相合为一体的感觉，很容易就会给这种经验贴上幻觉的标签，或说他们只不过是暗示或想象力太过活跃的结果。首先，我们对于幻觉或暗示知道的并不够多，他们只是个字词而已，描写的是我们拒绝深入探究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在某种条件下，暗示可以造成水泡出现在人类肌肤的效果。我自己曾在头痛开始让我心烦之后，透过暗示让头痛在几分钟内消失。虽然我无法在科学上证实下面的陈述，因为那个情况一点都不科学，但我确信，在一次严重的灼伤之后，我透过暗示阻止了水泡在我手上成型。如果暗示在人类的身体系统上产生这样的效果，那它的性质必然比一般假设的还要强大而且实质。说幻觉不真实也非常可笑，他们也许没有物质实相，但并不表示他们在同样合理同样真实的次元内没有实相。他们看起来可能像是物质实相的扭曲，但是感官已经严重扭曲了物质实相本身。在某些例子里，幻觉甚至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接近基本的实相。在此，我们也可回想到，基督教哲学和东方思想长久以来坚持，有基本上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本我或灵魂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要是自己去调查的话，对他来说似乎利多于弊。或许他能够证明很多他从来不曾在任何逻辑基础上企图证明的概念其实是真的。偶尔嘲笑灵体、千里眼、心电感应或一般的超感官知觉的可能性，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标记。虽然神经质的人有时的确会被这种兴趣吸引，但这种性质的广泛洞察也的确得具备自律、客观和坚持。神经质气质通常缺乏这些能力，同时通灵现象的领域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会把不平衡的人吸引过来的领域。神经质的人会群集的领域很多，宗教、艺术、政治和心理学只是其中几个而已。一般的通灵调查有时也会被贴上迷信的标签，我们应该记住，医药科学一直在发现更新的神奇药品，其中有很多都是建立在过去的迷信信念上。 物理学也越来越接近有关物质实相靠不住的老概念。没有根据的迷信的确存在，有些神经质的人会有轻信的倾向，但并非所有的迷信都是没根据的，也并非所有神经质的人都会轻信，或是被庸医的理论吸引过去。这类的推论透过联想的逻辑，让我们卷入一种不幸的罪恶感里，使得很多合格的人无法在通灵现象的领域工作。就这一点而言，很多作家和画家都神经质，但很少人会认真质疑文学或艺术的合理性。很多神经质的人曾在他们努力的领域里贡献很多知识给人类，但是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在 ESP 的领域也必须保持开放的心胸，以他们可能真实有效，而不是其他比较情绪化的考量为根据，来评估理论和假说。不过，有很多涉及通灵现象的问题必须答复，也有很多尚待提出的问题，有一些经验可以核对，而且他们的有效性对每一个人来说也已得到证实。除了那些因为成见一直无法接受新观念的人以外，其他的经验则无法或似乎无法真正核对，但他们却发人深省到足以暗示，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潜意识编造的东西。以下罗伯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在一次心理实践实验当中。以下直接摘录他在笔记簿写下的报告。突然间，我就在一辆停着的车子正上方，一辆老式浑圆的灰色轿车。我低头看着这辆老车的车顶，看一个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肘部、瘦而结实的年轻人。我看着他绕着车快走一圈。喂，我说，下面发生了什么事？他抬头看我，看起来好像有看到我，但似乎并不惊讶。他指着车，里面有个男人，他说他非常的不对劲。我跟他说话的男人有一头浓密的棕发，瘦长但有肌肉的体格，宽大的嘴和方形的下巴，现在他看起来非常担心的样子。当他跟我说话时，我仿佛看见他单独在一张荧幕上，被荧幕本身拦腰截断，荧幕的其余部分空白，他的身影相形之下相当的小，每回他说话时都好像是弯身从右下方进入荧幕里去。你看得到我吗？我说。哦，当然我看得到你。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是乔治·马修。他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住在哪里？我问。他给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我记不得那个城的名字，只记得那个州的名字是路易斯安那州。不知怎的，我认为我们是在那个州的东北角。东西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好像我难以聚焦在那情况上一样。我几近绝望地说，我的名字是罗伯·伯兹，我住在埃尔莫拉，请你写信给我好吗？我不记得我给过他街名地址，那人说他会试着跟我联络。在这个经验里，罗伯非常清楚意识到设法和涉及的那个人建立联系很重要，不过乔治·马修从来没有跟我们联络过。当时罗伯并没有睡着，这是一个醒时事件。后来罗伯查了地图，希望路易斯安那州会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勾起他的记忆。该州的东北角有好几个名字听起来耳熟的城市，但没有一个确定。不论多努力尝试，他就是想不起那城的名字。这件事有可能是潜意识编造的，但我俩都不相信他是。也可能罗伯真的看到一个名叫乔治·马修的人，一个因为当时的状况也不记得很多相关部分的乔治·马修。直到可以证实有这样一个男人， 一个同名的男人，一个可以提出证据证明那一天他就站在这样一部车旁边的男人存在。否则我们无法说这个经验一定是超感官知觉。可是同样的，也没有人能够证明在那特定的一天，在那特定的情况里，没有一个乔治马修站在里面有个人病了的一辆老车旁边。所以也无法证实这个经验不是一个涉及超感官知觉的合理经验。在所有这类的例子里，只要可能，罗伯和我就会不断设法建立联系。问题是，你再怎么样准备都不可能准备好，因为这类经验并不是那么常发生，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它们何时会发生。要毫无疑虑地证明这种经验的有效性，这样的资料很有用。不算太久以前，一个人要是说他在客厅里一张和一个盒子连在一起的荧幕上看见另一个人，大家会以为他相当疯狂。大约一个世纪之前，他可能会被绑在柱子上烧死。然而如今成千上万人在电视荧幕上看到整出戏，如果所有人都认为这样一件事根本不可能，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电视。在很多领域里，早期的尝试都被人嘲笑，但这些人的孙辈却享受那些努力的成果。罗伯看见一个人在荧幕上，并和他说过话。在双向电视已经成为事实的世界里，真的能够认为这种接触的可能性那么稀奇古怪吗？只不过少了个盒子而已。在超感官知觉领域的调查很可能不太成熟，却很可能获得知识，使人类未来能够加以利用和了解自己大部分一无所知的能力。在某个遥远的未来，我们或许能够利用这些潜能来利益众生。再想一想，我们利用电波和光波这件事，对我们也会有帮助。我们发现电和光波非常实用，但是连科学家也不太清楚电波和光波到底是什么。就你自己的实验而言，可能的话最好定期进行，时有时无，太过热心尝试都不会有好结果。而排定的实验所涉及的纪律可能也有益处。如果你用自我催眠，永远要暗示自己，只要你想要脱离，在数到三或在一个明确的时限内，你就会迅速跳脱出神状态。在任何状况下，我都不建议你用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做这些涉及焦点改变的实验。把笔记本放在手边，每次实验之后立刻记录下来，比较你的笔记簿和梦笔记的内容，看看在你的梦和你的心理时间经验之间有没有关系。不要预期了不起的结果，有时你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但你心理时间的实验往往只会涉及一种幸福和健康的感觉。我自己有很多的实验什么事也没发生，每一节实验都会让你自己认识内在经验的能力增强，帮助你熟悉它这种无时间的特性。以下是赛斯资料的摘录，讨论到一些和本章主题有关的题目。